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访问南韩的同时，北韩再发射三枚弹道导弹。布林肯抵达南韩参加第三次民主峰会。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推进对拉法的进攻。海关职员阻挡神韵演员返美国，议员要求边境保护局彻查。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川普表示，他支持一项全国性禁令，怀孕到一定周数之后不准堕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周，南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三枚弹道导弹，并且坠入半岛东岸附近的日本海。据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是在当地时间上午7:44由北海岸附近发射两枚弹道导弹，随后又在8:21发射一枚。就在导弹发射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南韩进行访问，并且会见高级官员和出席民主峰会。之前几日，美韩亦都刚刚结束了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北韩试射之后，南韩和日本军方正在分析北韩这一枚飞弹的射程、高度和速度等具体参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提出三点指示，要求相关单位迅速搜集并且分析资讯，其次是彻底确认船只和飞机的安全，最后要求政府需要为突发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星期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南韩，开启他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短暂亚洲之旅的第一站，加强华盛顿和区域两个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民主峰会在这个星期一召开。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倡议，这个星期由首尔主办。在到达首尔之前，布林肯曾经在巴林短暂逗留，和哈马德国王举行会谈，讨论在加沙实现停火的努力。在结束对首尔访问之后，布林肯将会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盟友坚定不移的承诺。布林肯将会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等政府官员，讨论菲律宾和中共存在的一些问题，预计南海争端可能是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再次拒绝国际压力，誓言以色列将会对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即使停火谈判计划未来几日在卡塔尔恢复。内塔尼亚胡在内阁视像会议说，所有国际压力都不会令我们停止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的任何控制，我们为此还将会在拉法行动。但是他没有表示攻击的迫切性。他随后亦都对 CNN 国情之文节目说，以色列会继续试图同意6星期的停火，但是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会保持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指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星期要求以色列举行新选举是完全不妥当的。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计划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会撤离拉法的平民。与此同时，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将会随团参加卡塔尔、埃及和美国斡船人士的谈判。针对近期美国海关职员套用中共的宣传阻止神韵艺术家返美一事，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利上星期五警告，中共渗透美国不单止渗透到华人社区内部，亦都在所有制定政策和有公权力的美国政府机构当中。当日佩里在被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米勒的信里面说，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但是就被海关人员歧视，我对此严重关注。其中特别是海关职员讲的那句说话，指神韵艺术家和法轮功是非法的，格外引发担心。佩里质问，难道这位美国官员是代表美国政府官方的立场来维护中共的政策吗？今次美国海关人员的恶意攻击，他的性质和过往的其他事件都不同，那是美国政府人员恐吓美国公民回到美国， 并且用中共的宣传说话。他向局长米勒强调，边境保护局需要调查这名涉事职员，如果投诉属实，应该撤销该职员的职位。国会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斯巴拉特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目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他警告，我们必须更认真地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他指出，中共有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见到在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我们都知道这些攻击是来自共产中国。他表示，他认为台湾军售必须要加快步伐。他说，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台湾亦都希望能够自我防卫，他们不要求美国驻军，他们要求的是美国的装备。当讲到今年年初访问台湾行程时，迪亚斯巴拉特赞扬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新闻界非常正面，这是好事，他拥有积极的自由媒体。此外，在访问台湾期间，他亦都拜访了总统当选人和副总统当选人，并且会见了其他两党的领导人。他强调，台湾现在显然有三大政党，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珍惜热爱民主和自由。星期日，前总统川普在福士星期日新闻节目中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会支持一项怀孕达到一定周数之后就不准堕胎的全国性禁令。川普说，我认为这项建议将会获得接受。之前川普曾经私下向幕僚表示，他倾向于怀孕16个星期起就禁止堕胎的想法，但是诸如强暴、乱伦或者妈妈健康受到威胁等情况例外。针对霍士有关于他认为怀孕到了哪一个阶段应该禁止堕胎的提问，川普未具体讲明，但是表示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将会提出建议。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一项导致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障的裁决。目前有些州份已经几乎完全禁止堕胎，但是好像马里兰州等部分地方就通过堕胎权的法例。很多保守派人士希望透过全国性禁令来推翻诸如马里兰州之类的法律。
俄乌战争引发了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莫斯科和西方国家最深刻的危机。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排除未来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普京17号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马克龙的言论的时候，他说，现代世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普京认为北约军事人员已经出现在乌克兰。他告诉记者，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距离全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我想几乎没有人对这件事有兴趣。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攻击。普京表示，如果攻击持续发生，俄罗斯将在更多乌克兰领土上建立缓冲区，以保卫俄罗斯领土。出口民调显示，普京以 87% 的选票轻松迈向下个6年的任期。美英各国痛斥这项选举不合法。德国、法国和波兰三国领导人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备，包含使用在欧洲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资助乌克兰。尼日尔军政府终止了一项允许美军在这个西非国家开展行动的军事协议，这个对华盛顿方面在这个地区的议程是一个打击。尼日尔政府16号宣布立即终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协议。法新社报道，这份声明是在美国高级代表团离开尼日尔一日之后发表的。之前代表团对尼日尔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以同推翻总统并且同俄罗斯走近的军政府恢复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华盛顿知道这项声明。米勒在 X 平台上表示，美国仍然同军政府保持联系，并将根据需要提供最新情况。美国目前在尼日尔仍然驻有大约1000名士兵，驻扎在耗资1亿美金建造的沙漠无人机基地。 2023年7月政变以来，那里的活动一直受到限制。华盛顿亦限制了对尼日尔政府的援助。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中共可能利用 TikTok 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应该在11月之前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礼拜日，这位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越接近选举风险就越大。上个礼拜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每一位情报界官员都表示，在目前的所有权结构下， TikTok 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人克里希纳莫提和加拉格尔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本质上讲，字节跳动是 TikTok 的100%拥有者。字节跳动的总编辑同时亦是党委书记，他被安插在公司的最高层，控制着公司的所有产品。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因为帮派暴力陷入瘫痪已经长达几个礼拜的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董事罗素17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面对全国中话，海地的局势非常可怕。联合国近期一份报告指出，原本就苦于干旱、天灾、无能政府等问题的海地基本服务已经几乎崩溃。美国驻海地大使馆16号表示，正筹划包机从海地撤离美国公民，非必要的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在几日之前撤离。法新社报道，这一架紧急包机将从海地第二大城海地国起飞。因为首都太子港的主要机场在动乱期间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美国驻海地大使馆警告，从太子港到海地国的200公里陆路相当危险。美国公民只有在确信自己能够安全抵达海地国机场的情况底下，才应该考虑搭乘这一班包机。美国华盛顿特区17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德会警察局的卡洛尔表示，事件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有7个人中弹，全部是成年人，其中5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他说警方正在追捕单一的嫌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宗枪击事件发生在白宫东北方大约十几个街区的地方，目前还不清楚行凶者的身份，亦都不清楚枪击事件的起因。警方没有宣布逮捕任何人，亦都没有透露任何嫌犯的名字。华盛顿暴力犯罪直接上升，2023年间就暴增 39%。暴力犯罪激增的两大原因，一是凶杀案增加了 35%， 二是劫车案件翻倍。警察局长史密斯曾经敦促当局通过立法加重华府枪支犯罪的刑罚。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少人转移报考公务员以求得安稳的铁饭碗。综合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报道，湖北、河南、江苏等中国25个省16到17号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招考的笔试，大约有450万名考生报考，录取名额预计超过15万个，录取率不及 3.5%。 由于增多足少，竞争激烈，在16号开考之前，省考关键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之所以大幅增加，主要是民间企业经济出现问题的推力，加上党政合一之后公务员体系浅权都有的吸引力所导致的。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亦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溃而不崩，每年从大学毕业的上千万年轻人还是有求职的需求，而考公务员可能是为了食共产党的特权。